大家早上好。这个主日呢，主给我们的信息呢是有关服事，然后那我们主亲口说，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，谁愿为首就必做众人的仆人。各位，这一句话呢，不是叫我们做出一些很虚伪的表现啊，那好像特别的时候来给人洗脚。或者就是很高位的人，特别拿起扫把就扫地或者洗厕所不是做一种象征性的事情。那这一句话做众人的用人、众人的仆人呢，也不是叫服侍者或者叫领袖被苦待。那各位，很多人误解这句话。那以前我在中国服侍的时候呢，有些传道人就说他的会友叫他去他的家帮他做家务、洗衣服啊。那这样被要求的时候，不好意思都要做了啊。不但是不好意思，因为主说嘛，你做领袖的，你要学做用人，做众人的仆人。那他就真的这样去做，做了很久才让我知道。那我就问他。第一，这个你常常到那个姐妹的家做这些事的，她生命有成长吗？她因为你到她的家帮她做这些，她很开心，但是她真的有看到神的荣耀吗？第二，你帮她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呢，那你有没有时间，还有没有精力来将她真正的需要来满足她？他现在真正需要的不是没有人帮他做家务、洗衣服，乃是他看不见主，他的生命不爱主，没有办法跟从主。那这是你做一个传道工作，要花时间教导、牧养、劝解，你要认识他的生命，然后呢，也要需要的时候呢，责备他、劝解他。那你没有时间做这些东西，天天忙忙碌碌。这个人要求你，你就去；那个人要求你，一传到嘛，一传就到，马上要到。所以我就发现，很多的传道人，很多的信徒呢，被这句话捆绑。各位，什么叫做用人？什么叫做众人的仆人？当然，第一最直接的意思是服侍的意思了，对不对？那没有人服侍的话，那软弱的怎么变刚强？无知的怎么变成开通？那一定有人服侍。无论你到什么地方，各位今天进来这个教会，椅子排得这么好，擦得这么干净，一定有人服侍，对不对？各位，你到一个家里面去的时候呢，因为有服侍者做母亲的，做妻子的，做父亲的，还是怎样，都一定有服侍，整个家就整齐，孩子就会听话乖巧。所以我跟各位说，东西不是自动会好的。那单单一个家里面，没有人设想，没有人安排，没有人做，怎么会有规律？所以无论各位看到什么地方，哇，这地方好啊，有整齐啦，又很优美啊，对不对？后面一定有很多人在构思，在设想，在安排，甚至在做。所以当然左佣人做用人、做众人的仆人的第一个，一定是服侍的一个精神，服侍的一个职责在里面。但是另外一定要问的就是，在服侍的时候，那你所做的能不能帮到那个被服侍的人？换句话说，我们服侍的人要懂得人的需要。那好像父亲、母亲要知道孩子的需要，做牧者的要知道群羊的需要。所以比如说，如果我要服侍，我要帮助慧君传道，我要怎么帮助他？你们有没有想过，我要怎么服侍他？我要教他怎么传道。以前开始的时候呢，我要教他怎么牧养，怎么劝解人，对不对？这是他最需要做的东西。那如果我要帮助，比如说我们 Esther 姐妹， Esther 我要帮他，我要教导他怎么探访人。那探访的时候要说什么，要做什么，那什么做什么不要做，对不对？那这是服侍者会知道，我服侍的那个人里面呢， 对他来讲最重要，也是他现在最需要的。所以我们主耶稣基督设下给我们的榜样，他带来的服事是带给群羊最需要的，什么？为群羊舍命。因为他的舍命，我们可以被买赎，我们可以被拯救。所以没有错，我们每次想到服事的，我们想到他洗门徒的脚。但是各位，你要知道，那是在最后的晚餐，他要上十字架之前，他向门徒显出他的爱，所以洗他们的脚。那但是你要知道，这个洗脚前面3年半，天天教导、劝解、牧养，甚至责备，对不对？有责备，你要有时候用爱心说诚实话，人才会受了责备之后呢，会刚强，会懂事起来。所以这个洗脚的一个举动里面，包含了他3年半天天做的，甚至在洗脚的举动那天，其实就是为了要教导他们，多一个教导，告诉他们说，你们要彼此相爱，你们要洗彼此的脚，我做你们的老师尚且洗你们的脚，那你们所以要彼此洗脚，彼此相爱，人就知道你们是我的门徒。所以我们的主耶稣的每一个服事呢，是对准群羊的需要。各位，这个才叫做做众人的仆人哦。当你知道人的需要，你为他们所做的，那就叫做雪中送炭。那你不知道人所需要的，你拼命做，花时间做，这是徒劳无功，多此一举，对吗？所以我们常说，那你要帮啊，你要帮忙，要这句话很重要啊。为什么叫帮忙？要帮得上忙嘛，因为有忙嘛，那有需要忙的东西，那你要帮上那个忙。所以这很简单的意思，对不对？那你帮来帮去，多手多脚，但是那个忙还是一样，没有减轻的话呢，那就不叫帮忙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这个服事的整个精神很重要。而一个人，比如说他孩子有问题，我要去牧养他，哎呀，那我一定要怎样知道他孩子的事，他跟孩子的关系，然后劝解他跟孩子怎样，要怎么教导孩子。那不是单单啊，你跟孩子啊不能沟通啊，哎呀，安慰他，安慰他，然后呢，让他开心就好。他跟你开心完之后，他回家因为看到他的孩子还是一样的问题，那我有没有真正的服侍他？所以你问的时候呢，没有服侍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我也知道每一个我们周四弟兄姐妹花这么重要的周间的时间啊，这段时间，当然有些人孩子上学，对不对？有些人是退休，那但是有一些人我也知道，你们是拿中间这个早上这个假来参加这个聚会，那很用心用力的哈，把祷告放在这边过来，那我是不要浪费大家的时间。那每次我站上讲台呢，我有多少时间？我跟我自己说，那上来讲道的时候呢，不是讲一篇大家已经懂的信息啊，也不是讲你们完全听不懂的信息，一定要讲能够牧养到你们的信息。所以弟兄姐妹也会知道的，他们来到这边的时候呢，他们一领受，哎呀，我心灵里面有一个得饱足，有一些绳索得释放，那有一些地方，对不对？那所以等一下分组的时候呢，各位，我们彼此去到小组，那小组要讲什么？那各位，所以我一直训练你们的东西是，你们一定要跟着信息，神给我们的话语来讲。可能你遇到很愁苦的事情，你很辛苦的事，你来的时候呢，你把你的专注放在神的话，因为神的话语里面有能力，神借着他的祭坛给我们的话语，你思想那个东西，你的问题就减轻。你一直要把你的东西讲，不管神的话讲什么，我就这个难处，我这个辛苦，你每一次这样做的话，你浪费每一个人的时间。你讲完之后其实你不会好，因为你要知道，你回到家之后，你回到你的现场，没有人听你讲。所以在那个地方里面，你要被神的道牧养，被众人为你的祷告，那他们有时候给你们的一些经历，从神的话得到的那些经历，那你从那个地方得喂养。所以你们要知道，其实我们讲服事的时候呢，我们这样在一起也是服事彼此，你参加一个小组也是服事彼此，你跟另外一个人在一起谈话的时候呢，你是要服事他，还是你要他服事你？当然我很软弱啊，我现在需要他服侍我，对不对？ 那所以他每次打开耳朵听你讲，但是这样做三年了，都是每次你讲，你没有等他讲，没有给他讲，那所以你就发现你们之间的关系，就发现人 很怕跟你讲话，因为一跟你讲话啊，就是被夺取的，从来没有得到力量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你坚强起来之后呢，你一定明白什么叫彼此服侍。我们 这些观念是非常重要的。我们做父母在家里面也是，我们也很选择性啊，有时候跟孩子在一起，比如说你的孩子啊，你学习不好，你说哎呀，不要教他读书啊，就是跟他相骂啊，天天跟他玩了就好了哈，叫他开心我也开心，这样东西你这样做，等到考试来你就知道了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很实际的东西，我们的家庭生活的，我们知道有一些事情呢，我们常常没有把它联想跟服侍在一起。这个是服侍呢，对，是一种服侍，但是服侍是真正那个人所需要、家所需要、孩子所需要、教会所需要的东西。这个东西要连接起来，如同我们主耶稣来为羊舍命哈。我们看我们主耶稣的榜样，我们怎么能知道我们旁边人的需要，也很好的服侍他们？我们一起看约翰福音。约翰福音我们一起看第十章，我们都很清楚的这段经文，我们主耶稣说第十一节，我是好牧人，好牧人为羊舍命，若是雇工不是牧人，羊也不是他自己的，他看见狼来就撇下羊逃走，狼抓住羊赶散了羊群，雇工逃走因他是雇工并不顾念羊。各位，我先讲一句话，你这一生呢，最倒霉最倒霉的一件事情就是什么？遇到错的牧者。我先讲这个错的牧者，如果你这一生遇到的是那种豺狼的牧者，来剥这个羊皮吃这个羊肉的那种豺狼，有这种牧者，这些牧者呢，他不会想羊的一群，他一看到群羊马上想的是我要从这个羊身上得到怎样的好处，这个是最要不得的。所以有时候有一些所谓牧者，我叫他牧者是讲很好听的话了，就看有一些羊有钱，就是想他们怎样为教会出钱，为自己出钱，有些就做传道就是银色给一些弟兄姐妹教他们啊多奉献多奉献，这样东西是没有关注他们的生命，只有关注他们的钱，这是一个实况。我现在讲的东西，我们主耶稣基督讲这些话的时候呢，狼来了，你就狼是哪里啊？谁是最会吃掉羊的？那其实你们不要以为是在教会外面，在教会里面的，教会里面狼有力量的，有牙齿的，对不对？很阴险的，有动机的狼，我跟你说，狼。豺狼，对不对？我们主耶稣一直警戒他的羊群，你们要谨慎豺狼。但是呢，这里也有讲到什么？有讲到雇工哦，雇工呢？哦，狼来了啊，又没有关系啊，要害羊的人来哦，有雇工那、那雇工有什么用啊？雇工呢，就是按责任来做，就是没有多设想，因为拿工钱来做嘛啊。所以拿工钱做，如果那种只有拿工钱做的，就 do the minimum 做最基本的东西了，我的责任做完就好，没有细心的，没有用心，没有全心的要照顾。所以豺狼一来跑喽，危险来跑喽，要牺牲了跑喽，有更好的工作就跳槽喽，对不对？所以我跟各位说，这些是其实在教会里面，我是在教会30多年了，我就看这些东西的时候，他就是不要再看这些东西。我就上台的时候，我说主啊，这些东西呢，我就讲，然后让整体教会，让听到的群羊他们自己去分辨，也让做牧者的人听到的时候呢，自己神的话像一面镜子，你问自己，自己是豺狼呢 ？OK， 我不是豺狼的话，那像不像雇工？起码问一下。我们讲生活方面的东西也是一样的东西。那生活方面呢，有些如果你说不是做牧师，在学校做老师的，我们父母亲最怕什么？孩子遇到什么种老师？不尽责的老师，就是天天跟孩子哈哈大笑，搞好关系， 哦，功课没有做。然后他们看到这些孩子啊，不懂事的最好，也不会投诉他，那个东西。那这种拿工钱来做老师的，没有教育德，那害死很多下一代，害死很多学生，对不对？因为不是每个学生会成熟，到一个地步还不成熟的。所以我逐日也这样讲，以前 我孩子考试的时候呢，他的老师有一个，看到他们太不行，你知道他跟他们讲什么吗？你欧水中 考华语的，你们全部放 B 就好了， ABCD、全部放 B 你们明白 multiple choice？ 因为十题里面你放 B 起码会中两个、如果你去做的话呢，全部拿零蛋了，那也是一种聪明啊，因为他研究过可能 B 出现最多 ABCD、起码可以拿到两分、但是这个告诉我们什么？这个告诉我们这个老师呢，前面没有把书教好，最后才来想这种办法。你们了解吗？可以，有没有这样的老师？有，有这样的老师。所以我 跟各位说、这种是真的要不得了、你问自己的良心，你会把自己的孩子交给这样的老师？如果你自己的孩子是这样的老师，你会怎样？可以，这个就是我跟各位说，做老师、做牧师、做医生差不多是一样这个东西、医生没有医德，随便给你乱医，对不对？你这里痛、就这样，然后配这个药，或者就你去看这个医生，看那个医生，从一个药变吃三个，三个药变吃十粒药，一天吃，我爸爸现在一天吃二十多粒药，我每次问医生这个药讲减轻啊，没有病都吃到有病啊，他讲最好不要减轻了、你去问别的医生看他们要不要减轻他们的，或者问来问去，这个东西没有医生要减轻药，因为他们都守住自己的范围，没有。所以呢，你会了解吗？这个世界呢，在一起的运作里面，你们久而久之呢，会感觉有一些很高尚的职位，我们应该很敬重的。但是因为人的欠缺，人的有限，你结果你就会发现很多的不足。所以我们基督徒呢，懂圣经的人说，主啊，真的这个世界没有好牧者，我们只是向往有主这样的牧者。所以如果他们在世界是这样，他们来到教会，如果做牧师传道的变成这样的牧者的话呢，你不要找我，你找他，你这样的话呢，那这个就很难过了，就很可惜的事情。当然我们人有限、但是你一定明白说，我们在主的教会里面，主是我们的大牧者，我们要怎样受主的托付来起码喂养主交给我们的群羊。那我们一起多看各位，我们当中呢，我这样说，有时候呢，在我们听这些信息的时候呢，不管你的情况是怎样，各位你要多设想，牧师没有办法讲到你整个，如果你自己本身没有这些经历还是什么东西，那你想，如果你有上班的人，你有没有想过，如果你在一间公司里面，如果每一个公司里面都像雇工拿工钱来做工的，这个公司很快倒的。一个公司能够生存能够赚钱，一定在公司里面，比如说100个人，有五六个人是懂得为整体公司设想，他们懂得想全面，为公司多想怎么帮公司赚钱省钱，然后多想这个东西，所以整个公司才能够生存，有100多个人有工钱拿，你们知道吗？其实是这样的，其实不需要很多牧者，不需要很多 有这样的心智的人，就几个，一个教会里面两三百个人呢，有20个这样的人就很不错了。问题是如果连这个都没有，连五个都没有，两个都没有，连做牧师的都是雇工的话，就很快就是整个教会很快淹没了。那我们一起再看第十四节，我们十四节一起读好吗？十四节一二三，我是好牧人，我认识我的羊，我的羊也认识我。各位，这就是我们主耶稣，他是好牧者。我盼望各位这一生，那先遇到我们的大牧者，我们主耶稣最好的牧者，然后各位能也遇到好牧者，然后自己也学做好牧者。那各位怎样呢？各位很简单，我给各位三点很重要的。第一，你要做好牧者，你要真的成为一个服侍众人的人，服侍群羊的一个牧者，你一定要先认识你的羊，认识羊， 主耶稣说，我认识我的羊。所以我每次说要做好牧师，要做好牧者，先要认识自己所牧养的人。我自己对自己的整体教会呢，比如说如果300多个人，我也没有办法每个人认识，这个很诚实话，因为我们是人不是神，对不对？但是起码我对我的同工要负责，我对我的同工他们信心的程度，他们的软弱在哪里，他们的强项在哪里，要知道。所以我不会过度要求他们，但是也不会太少的要求他们，所以一定给他们有适当的一些挑战。那他们不能胜任的工作呢，一定我要带领他们做。所以羊与羊呢是要认识心，羊不是你拼命哦要给他吃什么东西，你要明白这个羊的性情。羊有一些每一个不一样，有些很壮跑得很快，有些很弱跑得慢，有的那种很独立可以自己走自己吃草，有的呢一直要跟在牧者的旁边在他的怀中睡觉才安稳。那羊的整个性情很多就不一样，所以你不太认识羊的时候呢，你就很机械性的在带领他们。所以有些老师呢，那他搞不定一般的学生，另一个老师一进来一搞就搞得定，因为认识每个学生，连那最调皮最坏的他就认识，他知道他调皮 有限度的、好的老师知道这个孩子调皮有限度的，但有时候呢他有点过的时候呢，他就懂这个学生今天一定家里有事情。所以 我每次跟主日学老师讲这句话你们预备心，做主日学老师要预备，孩子来的时候看你忙东西忙着那个 slide 那个东西，你看孩子进来的时候他们的脸孔，有时候父母亲带着他们来是吵架来，所以呢他们整个性情有一点那些混乱，有一点不心情 很混乱不好嘛，对不对？所以他就很容易调皮。其实这是我们有孩子的人大概都会懂的东西，对不对？那你做主日学老师为什么没有学以致用，对不对？所以我每次跟主日学那因为忙咯，就是这样，很多东西要做了，那有时候很多那什么东西都要做，但是什么东西是要多做，有些东西少做，有些东西多关注，有些不用太关注，大概关注就好。 这是一个认识群羊，把关注放在群羊 的一个牧者。我跟各位说，真的每一个人，我们碰人的生命的时候，我们知道人的生命是不一样的，我们很难一视同仁，每一个人有自己的想法，那想法带来的他们的心情情感，然后呢才能够带来给他们的意志，他们愿意。所以呢有一些人呢好像有一些羊群走得很快很清楚，有些走得很慢有一点残缺，那其实都是有理由的。但是你不多加认识的话，你要推行，你要每一个人一样，每个人做事一样，付出一样，你就很机械性，你就发现有一些人就会走，有些人就会跌倒。所以这些东西呢 我相信在教会里面我不懂多少，其实这些是很重要的话来的，但是有多少人在教会里面学到这些东西。我在教会里面长大，我只懂什么叫热心，我只懂什么叫做服侍，我只懂这个东西，我不懂什么叫被认识，也要认识人，我不懂这个东西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认识从我们认识神开始，神就说你们要彼此认识，所以他们彼此相爱。这个道理呢其实我们到一个年龄我们大概会懂，对不对？但是从来没有人把圣经很好的教导告诉我们人跟人的关系，牧者跟群羊的关系，肢体之间的关系，同工之间的关系是要认识的，这是很重要的。为什么牧师每次聚会完花这么多时间，你们知道为什么我们聚会这样多吗？每次我同工跟我说牧师剪一个聚会，我是很不愿意的。为什么不愿意？我很有空啊，喜欢跟各位在一起，我是因为就是没有空，所以每次来聚会的时候呢，我就说聚会完之后留在这个地方，主日完留住，就所以呢人家可以找我，我可以找人，人可以认识我，我可以认识人。所以不可能每次一来开会一开会讲施工，来开会讲施工，这个关系呢就慢慢变成很机械性，对不对？所以呢在整个的同工 的失败里面呢，是认识的失败。认识，我先讲这个认识的失败。OK， 这是第一点，认识最重要。第二，各位，怎么做一个服侍众人的人？你要知道，你要知道你的职分，你的职责，你的职责在你的职分里面，或者我可以说你的角色。各位注意听这句话，人对你的要求呢，一定是与你的职分或角色有关系的。那有些做妻子的哈，很生气她的丈夫，为什么生气？为什么你没有教孩子？这孩子你也有份啊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为什么？为什么她生气？如果我去她的家，她的孩子调皮，她会骂我吗？牧师，为什么你没有教我的孩子？为什么？因为这孩子不是我生的嘛，就这么简单，对不对？这么简单的道理，因为那个职分、那个角色，你得了，所以你被要求，这是很自然的。你们在教会里面，如果没有饭吃，你们不会生气牧师的。牧师为什么今天没有为我预备饭？你们不会生气这个东西的，你会生气预备饭吃的人。但是如果牧师没有牧养你，你就会生气我。如果牧师在讲道的时候呢，没有预备好，你们就会心里面对我不爽。你说没有啦，牧师没有对你不爽，哪里没有啊？所以有很多群羊来的时候，其实不是不爽的问题，是我们需要的那个地方你没有给我们，对不对？因为那是你的职分，你的角色。所以我对神托付我的那个角色、那个职分是很看重那个地方。我跟你说，你无论做得多好，你在你分内的工作上失责，人不会因你其他的东西做得很好然后赞赏你的。这个是一个大原则来的。我们救主耶稣基督来，他是为羊舍命的，对不对？牧者来就是要牧养群羊的，父亲就是要教导儿女的，对不对？这是一个职责、职分或者角色所带来的那个要求。所以有时候我们人生当中，我们遇到有一些处境，这是无可奈何的，但是你要把那个当作神给你的。比如说如果你的另一半生病，你要懂得要改一下你的想法、你的习惯、你的时间，要懂得照顾他。不要整天哎呀很麻烦，你很麻烦啊，那个东西啊，你这样这个婚约就 不对了，对不对？你说无论健康困苦嘛，健康病痛嘛，你都爱他，都照顾他，一定是这样的，对不对？ 我父亲现在生病，有时候到哪里都要再送他。我逐日来载他，然后有时候我载他回，有时候师母载他回，有时候也是这个地方很辛苦，因为回来不用牧养了，不用大家跑去哪里这个东西。但是我也不能叫别人来载，别人愿意载的话这是恩典，但是父亲是我的，自己要载，对不对？这 先是这个东西很重要，因为你有那个职分感，你有一个角色感，你会知道。所以我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逃避职分、逃避角色的，逃避那个难处，因为我不适应那个情况，我从来没有想过现在发生了，那个就谈不上服侍了，就是，所以你的服侍就变成你做自己喜欢做的，你做自己认为容易做、你会做、你习惯做。但是我可以跟各位说，有一样东西上帝用来考验我们的一生的，就是他带来一些情况，你现在要改你的习惯，改你的想法，你要顺着圣灵走，那个地方就考验你的顺服，你们明白？所以在服侍众人的东西呢，有很多很多的功课，我们要重新学习这个东西。然后最后我跟各位说，在服侍众人的时候呢，最后一定要持续，绝对不能三分钟热度，你很多事情呢你要持续你才会做得好。我常跟我同工们说，也尤其我们全职同工，你们刚刚上手做的东西，你们绝对不用担心哎呀做得不好，我不适合做全职啦，我应该辞职啦，什么可以不用跟我讲这些，不用讲这些，你才刚上手的东西呢，这是你要学习的，要专门化的，你们明白吗？没有一个人一上手我一开始讲到就可以吗？绝对不可以的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很重要的就是 上手的东西，你要给自己一个时间，你的中心把祷告放在那里，把中心放在哪里，然后就会越做越好啊。但是如果你发现你做了五六年之后还是做不好呢，有可能是你一直在逃避那个工作的难处，那个你的工作很难的那个地方呢，你一直逃避。所以我跟很多来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也说这个东西，说你不管你从哪一个教会来，你放下你在你的之前的教会学的东西，这个教会是以神的道为中心，对不对？使你明白之后呢，你心愿意，然后呢你甘心乐意的服侍。那有时候呢，有时候你在一些地方其他的地方我不懂你是遇到怎样的牧者啊，那你就是做做做，然后很被认同的话呢，然后有一天 burn out 这样的东西，那这样做的。所以我们教会呢是一定在这个地方呢，你先不要忙服侍，你好好的听道。我每次跟弟兄姐妹说，你来听道，明白了道，然后认识人，道和关系是结合的啊。你跟神听了道，跟神之间的关系建立，一定跟人的关系建立，所以你一定要认识人，然后理解整体教会的文化，然后你才能够很忠心的服侍，忠心的做。其实我可以跟各位说，我教会里面的服侍呢，没有什么，没有很多是很需要特别的恩赐，除了弹钢琴这种，你叫我去弹，我是怎样都不会弹，对不对？这种 specialized gift 才能做的很少。大多数的服侍呢，其实讲的就是一个很忠心，然后愿意要把祷告放在那边哦。连教主日学，我们主日学老师当中，你们问有多少其实没有孩子的，我们典型的 Jackie Yvonne 没有孩子的，开始教他们教的时候呢，从来没有搞过孩子啊，连侄儿侄女都很少，对，这样怎样搞，然后就看咯哦。Yvonne 教的时候 Jackie 在那边看，哦，这个孩子是这样，那个孩子是这样，这样这样看了五六年之后啊，哇，真的不错了现在啊，这样看了五六年，哦，这个孩子这样，哦，就会哭，那样就会，哦，这样讲他就会听，那样讲不听，所以就变主日学老师嘛。你们了解吗？所以每一样服事呢，教给你的时候呢，你得到那个职分，你要给自己一个时间，然后去观察，要祷告。在教会里面的服事呢，不是讲要做出什么美好的成绩，其实你怎么克服那个难关，靠主克服，然后怎样的荣耀主，在那个地方呢有一个见证。其实这个服事的整个的精神带出来的那个果效就是这样了。其实最后呢，你会发现其实你这样做了，那个你要这样做那样做也可以，最后神要怎样成就都可以，对不对？但是你学习的过程，受成圣的那个过程是宝贵的，愿主帮助我们。所以你要怎样服事者认识，你要认识你所服侍的人。第二是什么？你要什么啊？一定要怎样？你一定要知道角色跟职分。第三，你要持续的做，忠心的做，做久。那愿主帮助我们，一起祷告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今天你用你的话语来帮助，也牧养我们，也让我们众人知道，主，我们在教会里面，在家庭里面，就这个两个很主要的现场给我们，也是一个主考验我们的忠心和我们的见识的一个地方。求主在那个地方多恩膏我们，也借着这个主日的信息，让我们会知道我们的盲点在哪里。求主在我们所需要的地方特别的帮助我们，也让众人等一下在分享的时候呢，也一起同受恩典。我们感谢主，我们如此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